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很多是身份是学生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两千年以来，几乎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熟知《论语》上的一句话，这子夏说的：“学而优怎么样，则仕。”学得好是去当官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官吏的选拔是通过科举制，但是科举制是在隋朝之后才有的。而中国在汉朝初期的时候，在西汉初期的时候，在独尊儒术之后，特别在汉武帝以后，考察官吏的方式是叫做 察举制，是考察和推举。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叫做举孝廉的制度。举孝廉，这个孝廉是什么意思呢？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当时做官就是这样，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来才能做上官，而只有两个考察标准，就是孝和廉。这做官，孝顺和廉洁。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有着实用主义传统的国家，这我们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我们一贯的把读书、做官和孝顺父母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百善孝为先就成为所有人熟知的立身处世的我们所有的华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再有几周到10月28号是有一个节日，九九重阳节。这个节日现在越来越被看重。同样的，重阳节、父亲节、母亲节现在越来越被高举的原因在哪里呢？像我们所说的不断重申的一样，什么事情你越把它高举，越不断的重申，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我们越缺乏这些，我们越缺乏，因为孝顺和顺服父母的儿女实在是太少了。而我们整个中国现在社会价值的取向，我们整个价值的取向现在不是孝顺父母，而现在有了一个词叫做拼爹，看谁的爹更有本事，不是在逐利听从，而是看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可能让自己成为官二代，成为富二代。对父母的敬重，儿女更多的看重是他们的权势和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作为他们父母神所给赐的职分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悲哀的所在。我们不断的说，当一个社会秩序在紊乱的时候，一定见证在各种关系的破碎上，夫妻离异，手足相残，父子相争，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看到使徒的教导，如在罗马书里边是这样来说，一章里边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里边包括违背父母的，无亲情的。同样圣灵也感动使徒保罗，同样在他最后一封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书信提摩太后书3章1到4节里边说，他这样来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要专顾自己。特点是什么呢？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不爱神。这一切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贪爱钱财，专顾自己，这就是末世最鲜明的特征。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婚姻，在家庭，在夫妻的关系，在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现在的各种来鼓励孝敬父母、彼此相爱的节日，不过是在苍白无力的拼命用国家节日的形式来鼓励这种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道德上的提升。怎么可能呢？一个在拒绝和抵挡神的国度，一个没有在主里的彼此相爱和顺服，没有以耶稣基督做我家之主，无论如何建造不了和睦的婚姻、和睦的家庭和和睦的社会。除非在主里，我们得着在主里的 在主里听从和孝敬父母这样的特权和这样的权柄，来顺服神，来效法神。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在主里听从和孝敬父母。这一讲是我们系列讲到当中专门对儿女做儿女的所发出的呼吁和从神来的命令。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神的诫命，就人要听从，听从是顺服的意思，人要听从或顺服和孝敬父母。第二个大的部分是人的责任，要在主里听从和孝敬父母。第三个是神的祝福和应许。之后我们再补充一个部分，就是这条诫命的实际的部分应用。当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来看到神的诫命的时候，我再为大家诵读一遍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在这里不断的在重申神的诫命，刚才我为大家所诵读《申命记》和《出埃记》当中，这里边也是将这孝顺父母使你得福的诫命和应许来向大家来传讲。在这里圣灵又感动使徒来再一次的向百姓来传讲，这是从十诫出来的。我们都特别熟悉十诫，相信大家都会背着十诫，而十诫源于神圣洁的本性，神的律法所颁布出来要我们实行，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是怎样的一位神，这至圣洁的神将他能够成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律法颁布给我们。在我们 HRC 教会的主日正道，在早上的聚崇拜当中，每一次都会重申，都会诵读这十诫，都会读这一段。十诫是神所赐给他的百姓来见证他的恩典和他自己圣洁和公义属性的，而我们作为被神称为光明的子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而验证我们所蒙的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否合神心意的，就是这诫命，就是这律法。世界不管就它整体而言，还是每一条这条命令而言，我们是被赋予这样的责任去竭力完全的去遵守的，因为这从神而来，见证神的属性，而且我们是按着神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被造的。遵守神的诫命意味着与神的圣洁有分，遵守神的诫命意味着我们与这赐圣洁诫命的圣洁的神有份，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这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已经写在我们心里边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有这特殊的启示来向我们宣告呢？约翰加尔文这样来说，说铭刻在个人心上欣赏内心的律法和从摩西所学的律法是我们要遵守的，但为什么还要有这落在字面上的律法呢？是因为神因鉴于我们的愚蠢顽梗，所以不得不给我们成文的律法，因为自然律法就在内心的律法过于模糊，于是神借明确的成文律法唤醒我们的惰性，使我们在记忆上有更深的印象。这是为什么神又通过使徒先知建在他们的根基上将这律法一遍一遍重申给我们的，而反复被重申的一条诫命就是你们要在主里顺从和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做的。神特别将父母这样的身份特别的表达出来，赐给父母尊荣。我们都知道同样一个词 honor 是孝敬的意思，也是尊荣的意思。我们来在主里边来顺从来孝敬，意味着让父母得这样尊贵的他们的地位该有的权柄，我们要归给他们，这是神所给的。而父母这尊贵的要被赋予这尊贵权柄的，在世界上 胜过其他的位置。这是父母最尊贵的身份。我们知道十诫分为两个部分，前四条是来向神，人对神当尽的本分，后边六条是对人当尽的本分，而这对人当尽的本分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要顺服和敬重父母，这么看的。而且提到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我们看的。其实以色列人将这条诫命是放在对神的诫命当中的，对神的本分里边的。你除非对你的父母担当神的角色，在你的家中，你没有办法明白对人你要尽什么样的责任。首先对人的责任是放在对父母的责任上，意味着是对神的顺服。这条诫命是极其的重要。当我们在理解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儿用了一个词，六章一节里面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查了一下，在整卷圣经的中文的翻译当中，理所当然只用过三次，翻译成中文的只用过三次。第一个是雅歌里边的，他说第一章一章四节里边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爱你，是理所当然。我们知道雅歌所预表的不只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女他们的爱情，他预表的是神和他的教会，他的百姓的爱情。所以这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因着神的吸引，我们的爱回应爱是理所当然。还有第二章第二部分第二次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边的，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写跟随主，将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当作活祭来献给主，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次写在这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无可推诿，而践行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当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的听从顺服，来显示你在心里对神的降服，对神的敬畏，与主合一的美好和跟随他快跑的心智。这是我们看理所当然的。而孝敬父母是为了向我们来见证恢复和神的关系，见证恢复神所创造的秩序。当我们在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在说我们要回到神创造婚姻的秩序。同样还儿女的孝敬父母也是神要我们恢复神创造的秩序。我们回到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万物时所定的秩序，我们回头来看，神对丈夫说，你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在父母养育孩子的时候，在神将养育孩子的权柄和责任交托给父母，代替神来养育的时候，作为被创造来荣耀神的子女儿女，理所当然的要因为尊重这创造主神的缘故来顺从和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违背这原则。违背这原则就意味着我们在否定神所创造赐给你属他形象的身份，否定我们的信仰。儿女的本分就是要听从父母，在因着明白在主里边怎样跟随，怎样降服，而怎样能够甘心的来敬重顺从和孝敬你的父母。神将这样的命令自然的创造性的上刻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应当如行。这并不只是整个基督教来告知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或者说所有的道德信仰规范都在告诉这些，因为神就写在我们心板当中了。 这是一种普遍的启示。所以我刚才提到在中国就有百善孝为先，我们可能也很容易想到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你来孝敬父母。这是普遍的启示，写在我们里边，又不断的在这特殊的启示当中向我们来重申，这是神的诫命，我们要遵守。第二个大的部分，我们要看到人的责任是怎样的。人的责任就是在主里听从和孝敬父母。遵守律法是敬畏神的标志。我们都想来抚养一个孩子，他守规矩，而这规矩到底是谁的规矩？怎样执守这规矩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呢？只有回到神所颁布的律法当中。孝敬父母是敬畏神的表现，孝敬父母是敬畏神，表明神与百姓是合一的，神对百姓有他创造权柄的这样一种关系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如果在读，特别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在违背律法的，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神不只赐这样的应许和这样的祝福，神也来宣告他的审判，极其严厉的极重的刑罚。在利未记二十章九节里边这样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在他身上。在中国这种普遍启示一样在传承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最恶劣的恶行在中国被称为十恶不赦之罪，是吧？这十恶不赦之罪有两个是和你不孝敬父母相关的，一个叫恶逆，奸恶叛逆，是不孝敬父母，不孝敬你的长辈；第二个叫不孝，这是十恶不赦大罪当中的两样重罪，都要判死刑的。同样的，这是我们中国被普遍启示来的，要孝敬父母。在这特殊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这样来说，你们的罪已经定了。耶稣是要来宣讲这福音，他的像箭又见证出来，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要带领我们出来入奇妙的光明，成为光明之子。他要成全这律法，不只是定罪，我们的罪被定了，但耶稣却以自己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原本应该因着违背公义、违不孝敬父母来背逆神所得到的这种十恶不赦的罪的刑罚，耶稣承担。而耶稣又指给我们一条出路，说他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限制，他不是废掉，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知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而要成全。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再守圣经特别是旧约里面提到一样一样的这礼仪律啊，这道德律啊，这民事律，为什么那些礼仪律吃什么穿什么要献什么祭现在不守了呢？因为耶稣以他自己的本体来替代了这指向他救恩的所在，所以这礼仪律我们不需要再守了。但十诫作为道德律，这圣经里面律法作为这样的民事律，我们依然要守，因为我们守这律法是在遵守神的诫命，而明白耶稣是如何成全这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我们的信仰不会废掉这律法，而是在律法上加添恩典。我们不是守着这些一样一样吃什么喝什么的律法，而是我们明白这律法耶稣已经以他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我们守是因为明白他的恩典，我们在恩典里边因着顺服神，我们就能够守全这律法。而圣灵引导着明白这一切，好叫我们在内里有力量来跟随，来践行出律法。这就是基督徒 和世人不一样，这就是神的诫命和世界上那些宪法条文不一样的在地方，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践行出来的是光明子女的形象，如明光照耀，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这儿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要听从父母，我们之所以能够听从父母，是因为主在主里如同主一样，主基督他听从天父的命令，我们效法的是他，基督耶稣从天上来，他以至高尊贵之体，他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为的是遵从父的命令，守父的律法，依照律法而活，他赎回我们，让我们好成为一类被新造的人，在他死的里边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里边也与他联合，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从此我们就知道怎样效法耶稣基督这圣子，顺服天父而去听从和孝敬我们的父母了。我们被他赋予神的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这君尊的祭司，这圣洁的国度，这属神的子民，好叫我们特作神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我们干的。而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如果回到圣经当中，唯一的效法的榜样，在路加福音二章记载的特别的清楚，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与父母去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与这些圣殿里面这些知识渊博的教师们一起来讨论圣经，他的父母走了之后一听，哦，发现，哎，怎么孩子没有来跟来，又回去找，看到小耶稣在那里边尽心的深入的在讨论，他们很惊奇这个事。当父母找到他来责备的时候，他对母亲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大家回去再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这一段经文。当时圣经在二章，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是这样写到的，当时小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就他智慧和他的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但之前的一句，之前的一句他这样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是写耶稣的，这是我们顺从的根源，这圣经的出处，因着耶稣基督，虽然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超过了他的父母，但是他还是伏在神的律法之下，他回去顺从他的父母，这是我们所看的。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忘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大约多少岁呢？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三年在传道教导门徒，来行异能，来见证福音的时候，之前他在家里生活没有提过，圣经没有提，但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研究基督生命的学者都认为，耶稣的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就归主就去世了，所以作为长子的耶稣，他是以一个牧匠的身份来帮助母亲，来供养母亲和他的弟妹的，这直到三十岁他才出来传道，他尽了自己在律法当中的本分。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十字架上他被钉的时候，这十字架七言里边有他所说的话语，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又给他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以人子的身份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的弟兄，这是他孝敬父母向我们见证的，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恒久应该尽的本分，这是主所践行而我们所跟随践行出来他所喜悦的。我们不断的在提到基督救赎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脱离罪恶，行在神的诫命当中，我们若爱神，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主永同在，谁能抵挡我们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单单的通过祷告，通过彼此的相爱，通过来学习，来跟随，让我们生活，让我们见证，来见证我们是爱他的，这不是难守的。而第三个部分，我们再看到这个命令当中还包含着神的祝福和应许。我们看的祝福和应许当中是怎样呢？神的祝福是什么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而神的应许呢，说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一看，哇，这条不错呀，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听从和孝敬父母，就能够在世得福，在世长寿，能够长命百岁呢？不对呀，地上还有很多年轻就殉道的圣徒，难道他们不孝顺父母吗？我们经常错误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来，当然不是这样的。那在世长寿意味着什么呢？在世长寿不意味着你活多么久，而是你在这世上的生命当中能够享受多么丰盛的在主里面的生命。这是在世长寿的意思，指向的是享受在主里面各样的丰盛。而这段经文实际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们若想在世上诸事的亨通，在世上过一个充实的长久的踏踏实实的生活，孝敬父母就一定要在你们考虑的最优先级里面，是这个意思。人不一定活到一大把年纪才能真正的享受自己的生命，神赐的生命，并同时祝福他人，不一定活得长才能够享受生命并祝福他人。而这个应许和这祝福的含义是，你若想过蒙福的生活，在神的赐福下享受各样的丰盛，这条诫命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看的，神或许按照他的旨意是拣选我们过一个长久的生活，作为一个榜样，一个例证，来见证你活在神的吸引当中，你见证神的美善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不论你离世时多大年纪，只要你活在主的应许当中来效法基督，你都会以神所赐的每一天为满足，比那金金更宝贵，比那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这是我们当生活的式样。所以喜乐是良药，喜乐是基督徒所见证出你内心圣灵与你同活起来荣耀和见证神的阳光。你会知道你是蒙福之人，你会知道你在神良善的手中蒙了保守，你会知道你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祝福。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祝福。当我们看到这第一条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儿有第一条，难道还有第二条、第三条吗？这第一条指的不是次序，而是它的重要程度，是最紧要的一条。我们之前的三次正道当中，我们分享到了夫妻关系代表着婚姻，而此刻儿女与父的关系代表着家庭，而家庭里边有一位带领者，而这带领者是这夫妻，或者说是与是父母合为一体的，以父亲为代表的这个带领者来替代神向我们宣讲为什么孝敬父母，为什么敬重你的父亲，是来敬重神本身。因为在地上的父代表着天上的父。我们还记得主祷文，基督怎么样来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地上的父亲对于孩子来讲代表着，也提醒着我们有一位终极的父亲在天上。这位父亲，这位天上的父亲，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救赎我们的， 他还要把我们接到新天新地，与他同享那极大的永恒的荣耀的等待着我们回家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中被他所收纳了，被他所收养了，就在基督里面收纳为我们他看为宝贵的儿女，赐给我们说他儿女的称号，称我们为光明的子女。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圣经里面向我们清楚的告诉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因此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奇妙的见证了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关系，神与基督，神与我们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和效应父母。而这条诫命它是首要的，也意味着它代表着所有的诫命。因为在这神的十诫当中，第一条对人所要尽的本分就是要孝敬你的父母。我们遵守这一点，最紧要的这一条，意味着我们能够因持续着因着对神的信靠而守全律法。这条诫命是众诫命的代表。当我们在世上对父母尽到我们合身心意的本分，竭尽全力来孝敬父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神来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其他的本分上，其他的诫命上，我们都容易持守得住。这是在神面前的降服，首先表现在你降世之初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你顺从孝敬的关系，顺从和对荣耀神的你被赋予人生的目的，这是我们有的，从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和孝敬父母所得来的这个诫命。因为神在家庭当中赋予了做父亲的父女这合为一体的他们对孩子对儿女的权柄，我们当俯首听从和跟随。当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些经文，五章的后边和六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婚姻和家庭分别见证教会与基督，教会与天父，或者我们基督徒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夫妻所见证的关系见证的基督和教会，而父母与儿女所见证的则是提醒在基督里，我们不断的在重申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是子与父的关系。所以夫妻关系在前，亲子关系在后，基督拯救教会，而属教会的神的儿女与因着教会的元首与天父和好，这是一个完全的系列的一个过程，基督亲自成就这样的事情。而我们在基督里边得着，从此这拆断的墙，这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我们从此就坦然的透过那被撕裂的幔子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要得安慰蒙恩惠，神应许要为我们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从这样的观点我们明白婚姻的建造，亲子的建造，明白神的话语，顺从神的诫命是何等之重要。我们在这 SRC 教会当中，这个教会里面有三样是特别宝贵的地方。第一样非常核心，第一样是体验式或者是经历式的正道。这个正道竭力的帮助圣徒在神的话语当中与基督有位格性的相交，我们体会基督的形象，想体会我们的处境，他怎样来洁净我们的罪，怎样接到他的荣耀当中。这种体验式的正道是第一样。第二样是教会里边特别美好我们要学习和见证的，是家庭的崇拜。每天的晚上甚至每一顿饭之后，这做父亲的都要带着儿女家庭来到神的面前，在神话语的应许当中来教导儿女，教导儿女的顺服，教导儿女对神的顺服。第三样是教会学校和神学院，这是教会极美好的传承，是典型的改革宗教会的传承。这四五百年以来 是帮助我们在圣经真理的原则下，在教导，在帮助这些学生年轻人，不止在家里边接受敬拜，不只是在教会当中，而是在他学习成长，特别是年少扎根，建立属灵话语、属灵真理的根基的时刻来见证。所以这样的正道，这样的家庭的崇拜，这样的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教导，这是改革宗教会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 A 萨的教会华语堂我们在上个周五刚刚众圣徒一起来定下这个名字来，我们建立了一个改革宗的华人的教会在这儿，多么的宝贵。我们传递不是我们教会怎样，而是神使用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教会，微不足道的这群小小的百姓，见证这样美好的回到改教的时候，回到初期教会的时候，怎样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学习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见证神真的美好，与他未可信的联合，这是我们领受父母的权柄、特权，儿女的权柄和特权。这是我们建立婚姻、建立家庭、明白这样的工作的关系、各种关系所仰赖的根基所在。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下这条诫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很多时候这样的诫命被错误的应用在一些点上。第一条是对神的爱不能够影响对父母的孝敬。很多时候我们错把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对神的委身替代了对父母所要尽的本分。耶稣基督曾经责备过一些自以为敬虔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甚至以他们做错这件事情夸口。是什么呢？他们说，我现在不需要孝敬父母了，我不需要尽这个本分来供养他们，因为我把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已经供养，是奉献了，是供给神，是奉献给神了，所以我爱神大过爱父母，我多高尚啊。他以爱神为借口来不尽孝敬父母的本分。所以耶稣这样跟他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没有人能以爱神来替代爱他的孝敬他的父母，因为这是一体的。孝敬父母才意味着你孝敬你顺服和敬服神呐。有人说他爱神而不孝敬父母的话，就意味着他忽略父母，他用这种借口来逃避他们当尽的责任。其实我们作为我们中国教会来讲，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在一个错误的应用，特别很多传道人，当然在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忽略不计，很多时候错误应用这样的方式，我已经将自己全然归给神了，所以家庭你们自己照顾就好了，父母我就不需要管了，不是这样的。对家庭的忽略，对父母缺乏供养和关注，这最容易让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抵挡的人还有家人跌倒了。这是我们所看到很多过去我们看到那些大能的被神使用的，像王明道那样的人，他们的儿女不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在家里的供养太少了。我们不能以这个为借口，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边有这样的平衡。我们照顾家人、顺服父母、敬重父母，是为着见证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需要我们舍己，我们舍己，但是我们不以这为借口逃避我们当尽的责任。这第一条。第二个，夫妻离开父母与孝敬父母并不矛盾。很多时候父母就说，啊，你们出去了，你看为什么两个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一样的。不是这样，夫妻离开父母不意味着孝顺，婚姻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对父母的失责。神的诫命和恩典完美的会结合在神所要创造的各种秩序当中。婚姻是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关系，首要的关系，而夫妻作为一体来见证跟基督的合一，而从婚姻所产出的家庭 教导孩子在主里边要顺从和孝敬父母，这见证对天父的忠诚和对天父圣洁的仰望，这是不矛盾的。所以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来产生这家庭，来向神来仰望，见证与基督的联合，见证对神的忠诚和圣洁。这是我们看的，在基督的救赎所成就的律法当中，我们所得释放是因着真正明白这样的属灵的关系，我们明白了神创造的秩序，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因着爱神来守全这律法，并有圣灵的引导，行出婚姻，行出家庭的秩序，行出我们当尽的本分来。这第二点。而第三个点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那些不信主的父母，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边顺服和孝敬他们。这在中国特别常见，我们在座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是要向父母来传福音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无论你的父母是否是基督徒，你都当尊敬和顺从孝敬和敬重他们。而这种顺从和孝敬只有一个限制，只有一个限制，而这个限制就和妻子对顺服的不幸的丈夫的顺服是同一个原则，就是当父母阻拦你敬拜神和侍奉神，或者企图引诱，故意引诱你犯罪的时候，这是唯一条。他们阻拦你敬拜和侍奉神，或者企图故意引诱你犯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听从，不要顺服。这对儿女也说的，这也是对妻子所说的。但是我们还要明白，同时即使在这种时刻，我们也当敬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被圣灵的内助来悔改。我们在面对父母这样的时刻，要有爱心和从神而来的忍耐和怜悯，向他们展示我们为他们的罪和不信抵挡神而显出的忧伤痛悔和爱他们灵魂的心，这是我们当尽的。我看到周马田牧师的这个诗经里面他这样说，说一名做儿女的不得不站起来反对父母，这可以说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幸。就当父母不信主，而你不得不反对他们的时候，这最大的不幸。所以我们每一次奉基督耶稣的名不得不对父母说不的时候，我们应当带着一颗忧伤破碎的心，我们一定要让这还不信的父母感觉到我们对他们说不，对他们阻拦，拦阻我们去敬拜神，我们不从他们的恶的时候，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是充满痛苦挣扎的。我让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我们会付上极大的代价去避免，但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别无选择，我们只能说不。而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灵里和心中对于我们关系如此密切的父母的灵魂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就算不得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孝敬父母的耶稣的门徒。所以对他们的灵魂的负担，让他们看见我们对他们灵魂的负担，这种忧伤痛悔的心，这是我们有的，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流利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最后我来结束，是一篇小说来结束。大家都知道中国一个特别出名的作家叫鲁迅，鲁迅在中国文学上地位非常高，特别是新中国以来一字不佚的这样的一个作家。他不只是杂文典藏，他小说写的也很好。他有篇小说可能有弟兄姊妹读过，是篇爱情小说，读来一篇短篇小说，读来也是那种荡气回肠的，叫《伤逝》。伤逝这篇小说里边是这样写的，在五四时期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五四时期很多人是脱离了家庭，和父母断绝关系，去革命去了。里边有这样两位年轻人，他们相爱之后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这个叫娟生和子君。而这个娟生呢，他就对子君说，对他所爱的姑娘，他说：“哎呀，我担心你们的家人会 这样的话会来干涉你或怎么样。而子君说了一句特别特别的重要的话，当时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因为这句话就和家庭脱离关系了。子君是这样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说，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离家出走，就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原本以为自己会很幸福，但结果呢，后来娟生失业了。娟生失业之后，贫贱夫妻百事哀一般的，他对子君的爱慢慢的消失了。到后来他坦诚的跟子君说，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之后呢，子君的父亲就来到他们这儿，将子君领回家里去了。后来子君结局呢，郁郁而终。后来娟生又后悔来记录这件事情，这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悲惨，对吗？他悲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想追求独立。大家，我们现在中国特别高举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我们说寻求这个德先生，这个赛先生，科学民主是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五四运动紧跟着，或者五四背后有着怎样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极大的抵挡，极大的抵挡。当人在寻求自己的民主独立，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中国当时热血青年陈独秀，他们完全是在抵挡西方国家这民主科学所来的根基，在抵挡，特别的抵挡基督教信仰。当时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寻求这一些，但是他们却走到了没有出路，最后就是郁郁而终而已。这是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理论根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因着抵挡神、抵挡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根本没有追求到这种民主科学所指向的那位次理性，那位赐给我们生命、赐给真正属神荣美的这位圣洁的神，这为我们舍己的耶稣基督，忽略了这一些。所以这个小说里边这个爱情最后走向的一定是这种结果。如果一个不悔改的民族走向了最终是个地狱的火一般的审判，而谁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去将他们带出来呢？明白真理的百姓，明白真正行在神的恩典当中，行在神的恩典当中，又明白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又有被神所赋予的使命和负担，这样的意象去带领他们，去带领他们出来。今天早上的万布瑞吉牧师在正道的时候，他三次提到了一个人，汉森·泰勒。对中国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耳闻能详的，他的名字叫做戴德生。他不断的祷告，他最大的特点第一是祷告，祷告是因为他所有他所需求的。第二个，到中国的内地去，最困难的地方去，让自己死在中国人里面。所以他一家现在是六代，这六代人都是牧师，都在为着内地会，现在叫海外基督使团，都在为中国施工大大热心。这是我们所看的，不是他们。所以戴德生最出名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若有千磅英金，1000块钱，我没有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生命，我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有这样的心智。作为一个我们在中国华人教会当中这样被神的应许所成长起来的，我们回到我们当信的本分。我为什么鼓励大家用华语来正道来听道呢？因为我们要更多的用我们内心最明白的语言，明白神借这个这样的汉语来对我们说话。神的每一条诫命都是当守的。我们看在这所翻译的这个里边，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十诫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威斯敏特大要里问答的里边，如果我们有的话可以翻到348页。大要里问答的第99问里边，95问讲的是怎么样正确的理解十诫和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这里边第四条是这样说：吩咐某一责任就是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 吩咐某一责任，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禁止人犯一种罪，就是命令人去完成与该罪相反的责任。让我们不可杀人，就是命令我们要全力的去爱人；让不可奸淫，就让我们向神全然的圣洁；让我们不可偷盗，就是让把我们所有的去帮助他人；让不可贪恋，就是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全人全心完全的献在神的祭台之上；让我们孝敬父母，就是要戒掉一切对父母的不尊重，那些责备，所有一切都在这里边。吩咐某一责任，就是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禁止人犯一种罪，就是命令人去完成与该罪行相反的责任。这是我们看的，而这儿写到了，同样何时附加了应许，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警告；何时附加了警告，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应许。这是神的诫命来告诉我们说，不是单单守而已，还包括我们不做或者竭力的不做那些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做那些神竭力让我们不让我们做那些相反的事情。这是在神话语当中属神的儿女当尽的尽心竭力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上的长久能够每一天都享受在神的丰富当中，而这些祈祷圣灵为我们做见证，引导我们去引导我们去荣耀神，去见证神。各种繁纷复杂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荣耀神首先从婚姻从家庭起手，顺服你的丈夫，舍己爱你的妻子，在主里顺从和孝敬父母，见证我们是光明的蒙恩的子女，见证神极大的荣耀。这是在主里顺服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在基督里明白基督的救恩，来向神显福，来跟随神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祝福和应许当中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诫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顺从父母，来孝敬父母，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来享受你极大的荣光，领受你极丰盛的恩典。感谢你赐圣灵保惠师为我们做着见证，赐圣灵保惠师给我们这印记常住我们里边，引导我们为罪为义来责备，来跟随，来效法基督，做光明的子女，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